哦，赞美与主相交的喜乐里，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亲近。最亲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主的路是越走越甜，感谢神。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堂讲论关于约伯记的启示教训。首先我要谢谢大会给我这次机会来与大家一同用神的话勉励。上一次我是在18年之前，1978年，在 Rutgers， 那一次大家的收获不大，我的收获最大。为什么？因为我得了一个媳妇。我的媳妇就是那一次来德州的，这个收获大不大？很大啊！所以我不能忘记啊，我们这个聚会是多么的让我感觉到甘甜。那么今天我也有点抱歉，因为讲了3堂才讲第一章，好多的真理，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把它放在一边。跟很多人读约伯记一样，都喜欢第一章一读就跳到末了一章，中间的不读。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也是这样，因为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把它深入的研究，帮助非常大。神的话没有一句是没有意义的，这一些记载如果是没有意义，我相信圣灵只把第一章跟末了一章或者第二章记一记，其他的不要记了。既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知道那些话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那么今天我最后的一讲是讲到苦海深渊的约伯，他给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就是义人受苦之谜。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这是约伯记最主要的一个课题，最主要的一个启示。为什么义人受苦？神拣选约伯也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最能受苦最能忍耐的榜样。所以这也就是约瑟一生之中对于我们来说最大贡献的所在。从我们读的约伯记可以看出，约伯受苦怎么样从苦境转回，的确是一个最深奥难解的课题。所以用42章，我们也从他的经验看出，这是需要付最大的代价才能明白的。好，我们现在就简略的读几节圣经。我们还是再来读第一章20节和22节，20节到22节，第一章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 岳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们再念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再一起来念。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岳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还有第二章的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再一起念。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岳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夫人一样。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岳伯也不以口犯罪。好，我们已经讲过，圣经里介绍岳伯是一个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是一个受苦的好榜样。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受苦，你读了岳伯的苦之后，你比一比，你的苦是小儿科。他的苦有四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最突然的，第二个是最沉重的，完全的丧失。第三呢，是最凶猛的，一波未平，一波又来，连连的击打。第四个呢，就是最难明白的。还有呢，在他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是最难帮助的，没有人能帮助他。我们现在还有岳伯记做参考，那个时候没有。在他的苦难里面，第六个特点什么呢？是最不该受苦的。我们常说冤枉冤枉，其实有的时候不大冤枉。你想想看，你还有一些毛病啊，但是岳伯好像看不出来。那么这个岳伯为什么说他是个受苦的典范呢？因为在他受苦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疑问重重，也引起周遭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疑问重重。我们有的时候受苦，我们疑问很多，别的人一眼看透，晓得你为什么受苦。这个岳伯他为什么是受苦的榜样呢？因为他最付代价去寻找他受苦的答案。虽然是前无古人，虽然很多人受苦就听天由命，但是这个岳伯不然，绝不听天由命，他要找出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让他内心里面的疑问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岳伯记一共有42章这么多的原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受苦啊，牧师来劝你，姊妹啊，弟兄啊，完全交托吧，交托好了，自终有答案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牧师啊，真是不了解我的痛苦，怎么交托法，只要你糊里糊涂就是了。岳伯不是这样。第四个呢，我觉得更重要，他最后得着了最清楚、最正确、最完美的答案。好不好，我们读一首圣经，我们读雅各书第五章。新月雅各书第五章，就因为有这以上的特点， 所以才有第五章这一节的结论。五章第十一节，约伯记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晓得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行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的。所以这里啊，看见吗？他如果是糊里糊涂的话，我们今天就倒霉了。但是我们看见他得着清楚的、正确的、完美的答案，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受苦，显明什么呢？一方面显明约伯的忍耐，另外一方面呢，显出他的忍耐有美好的果子。什么果子？神不喜欢人受苦。神在约伯的身上心意是什么？满心怜悯，大有恩慈。所以如果我们真读懂了约伯，我们应该学会怎么样面对人生的风波，把这个谜真是向我们清楚地打开了。好，现在我们来先谈一谈约伯是怎么样子把这个谜解破的。虽然我们有圣经看见他解破这一个谜，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秘诀，当你面临苦难的时候，对于你可以说你还是一筹莫展。你必须要掌握着他能够解谜的原则，以后呢，对于你来说呢，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苦难的谜。这个解谜的原则，我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我们来看见约伯他怎么样子的反应。我先说他的反应，就是第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坚定的、正确的信仰，一个坚定的、正确的信仰。大家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信仰前面还有一个坚定的正确信仰，两个不可以离开。如果你坚定信仰是错误的，不能解谜；如果你正确的信仰你不坚定，你也不能解谜。那么这个坚定正确的信仰到底什么意思呢？你看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意思？你看在这一个正确的信仰上，他就产生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观。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人生是一段旅程，所以来了我还要回去的。人生是一段旅程，所以在这一个了解之下，他就很清楚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乎他的拥有，吃身而来，吃身而回，拥有物质的东西享受不过是近似的。好，我们中国人讲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这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不用这个来衡量我人生的价值。这就是约伯一贯有因为正确信仰而来的一种人生观。所以在他富有的时候，他不以拥有为他最大的荣耀，现在拥有丧失了，因此他不认为他最大的荣耀也失了了。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归回。那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样一个人？怎么样去面对神？既然不能把拥有带去，那么我面对神，那神看什么呢？你在地上是怎么做人的？神不是说吗？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在地上到底是怎样做人？我昨天不是讲过吗？人是神的杰作，作品介绍作者。以赛亚书也很清楚地讲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创造的，是为我的荣耀所创造。你在地上有没有荣耀造你的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怎么教导？生命岂不胜过饮食吗？身体岂不胜过衣裳吗？主耶稣是在那里教训世人，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今天早上滕牧师念叨马太福音，那你说什么？那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那些是生命彰显了神的荣耀。这些人在地上看什么为宝贝呢？生命，神给他的生命的永美的成长，所以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正确的人生观，把一个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凡我们所有的没有一样能带走，但是凡你在地上所事的没有一样能留下。我再讲一遍，凡你所有的没有一样能带走，但你在地上是怎样的人没有一样能留下，都要向神报账。所以阿摩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里讲了再讲，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三节，第三节念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到第十一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谦，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们在我们认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借国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所以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永远的国。你看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关乎生命敬谦的事，这是神要我们注意的。这件事是什么？一方面要脱离情欲来的败坏，一方面让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越来越像主。所以这地方有什么字出现了再出现呢？有了再加，有了再加。弟兄姊妹，这两句话你熟不熟啊？很熟啊。有了车子，再加房子，有了一个存款，再买一个银行户头，那是有了再加，还是拥有？那这个地方主说，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这，这是不可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约伯，他的信仰正确、坚定，就在这个时刻显出他的功效来。第二，他不但有正确的人生观，他有正确的财产观。什么意思？他知道财产无定，说有的时候赏，有的时候就收，有的时候是得，有的时候会失，所以不可能只赏不收，也不可能只收不赏。所以你要把这个安全感放在拥有上，你永远那个心里没有平安。我昨天不是讲过吗？每一个靠头开出的时候，从银行的 statement 来看，多了你就怎么涨，少了以后你就怎么落，这跟股票市场起共起落，怪不得你日夜不得平安。约伯他了解这个，所以这种起落他认为这个是正常的。第二，他正确的财产观什么呢？产权属于主，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不认为，我相信他是很殷勤筹划工作，殷勤致富，这是自然律，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他知道他的筹划，他的殷勤没有神的祝福，也不可能有，所以他一直认为财产神给他的赏赐，但是主权还在主的手中。这样的观念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你一了解之后呢，你心中对于 丧时啊，你就不会埋怨。如果一个姊妹回到家里面一看呀，墙上挂的画不见了，一问呢，怎么不见呢？儿子说爸爸拿走。太太从此就发神经病，不会了，知道丈夫有这个权柄来使用，对不对？不是侄儿推走偷走了，是丈夫拿走了。所以那个产权很重要，但人呢常常就喜欢夺权，把权夺过来，享受的越久越多的人越想夺权，是不是这样？你看有的妈妈很难过的，放学回来啊，跟妈妈说，妈妈老师真好啊，今天吃我吃个 hamburger。 妈妈难过了，我不但 hamburger 你吃了，我不要一辈子给你吃多少。但是啊，妈妈不受感谢的，人家给一次 hamburger 他就记得了。有没有这样的事？你让东西借给人用，一个房子借人住，住一晚上，哇，他一直记得，哇，你真好啊，说我来你就给我住一天。如果你还住啊20年以后你要收回呢，他不高兴了，小气，给我住这么久不送我。你看吧，住一天就永远记得，住了20年呢，你收回就冤家了。我们常常喜欢夺权，你不要以为毛泽东喜欢夺权，我们也是个小毛泽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小心，在这一点上你清楚之后呢，那些东西的多少啊，特别是少的时候，你不会发神经，你还很正常。正常现象什么呀？感谢，对不对？是不是该感谢？不感谢发神经了，对不对？所以怪不得约伯能够俯伏下拜，为什么？哎呀，神真有爱心啊，给我用了这么久，对不对？无条件给我用这么久，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有这样的态度吗？那么第三个原因，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上次讲过，就是敬虔的操练，常常如此行。所以在我们正确的信仰里头，日常的操练，或者得救的功夫，头一天晚上讲，是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特别是突然来打击的时候，能够站立不倒，一个不可少的一种准备。所以你看军队啊，总是啊有不断的操练，对吧？哪有一个不操练的军队啊，他装备最好他能打仗？不可能。还有个什么原因呢？圣经没有记载，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希望不是乱解经，就是约伯身体健康，对不对？如果身体不健康啊，这些消息来 heart attack 他死掉了，对不对？或者脑充血死掉了，你知道他身体一定很健康，能承受得住。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把保罗的这句话讲错了，操练身体益处好少，你把它解释成操练身体没有益处，那错了，还是有益处的，对不对？要不然你心灵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那很糟糕，主的名还是受羞辱的。我想我没有乱解经吧。那这就是约伯他正确坚定信仰的流露。你有这样的正确信仰吗？你有这样坚定的信仰吗？让我们这次大家一同来学习，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看，对于约伯这样子的站立得住，神是怎么解释呢？刚我们不是读的第二章第三节，撒旦第二次为约伯的事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怎么来解释约伯得胜的秘诀。第二章那里不是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是不是这样？第二章第三节，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魔鬼说，如果你毁灭他所有的，他就当面弃掉你。那么现在呢，神说虽然他剥夺所有攻击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没有丢掉，还是持守。所以信仰，真正的信仰，什么时候显出它的本质？就是面临考验的时候，你丢什么，你抓什么，这是他的实在的精神所在。如果我们面临到人生选择的时候，你的信仰正确不正确，不是在乎你的嘴讲，是在乎你的方向，你的选择往哪里走，抓什么丢什么。是不是我们读圣经福音书记载，一个少年的官来到主的面前啊，从小啊他就遵守神的律法啊，他能够向主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得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啊，主就把那些诫命跟他讲了，对不对？主还讲之前讲什么呢？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啊？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你看主耶稣的回答好像所答非所问，其实是关键所在。你为什么问我？如果你把我当作人，我的话什么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神的话是绝对权威，是吧？所以以后跟他就讲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要把你看你所有的变卖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什么要他有所丢有所持，是吧？那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反应呢？你看跟他来的时候就完全两样，来的时候多么的虔诚，远远的跪一下，无论你讲什么我都听啊，要承受永生。现在主说怎么哎，丢下来跟从我。我们不要以为这啊，神是常这么问，但对这个人一定问，什么毛病啊？就在这里啊，头脑上啊是要永生，要尊神为大，心里面什么是最大？财神菩萨那最大。所以动他的钱呢、啊，什么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谈钱色变。来的时候欢欢喜喜，满腔热忱，一谈了钱了，神再好不如钱好，忧忧愁愁走了。你看这是他信仰的事情。那么到底所谓持守纯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约伯的妻子，在约伯第二次风波我们有时间讲的时候，也给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我们再念吧，好不好？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一起念。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看在这里第二次魔鬼击打约伯的时候，他的妻子给他一个劝告。头一个他讲的话跟神讲的话是一样，知道约伯是一个纯正的人，持守纯正的人， 现在呢，他劝岳伯三个放弃。第一个放弃什么？放弃纯正，放弃纯正。你看见这一个劝告多么的可怕。岳伯的太太不知道当时，但是我们现在读圣经知道，这个纯正，持守纯正，正是神在天上认为岳伯最美的地方，对吧？在撒旦的面前以这个来羞辱撒旦的，认为是约伯最荣耀的地方，持守纯正。但是现在呢，他的妻子要他把神认为最重要的把他放下，还持守吗？应该学世界人一样啊，穷则变，变则通，不要那么个死脑筋。那么到底第二个放弃什么呢？弃掉神，弃掉神，可怕不可怕？谁喜欢岳伯弃掉神啊？撒旦，撒旦第一次攻击你，毁他一切所有的，当面弃掉你。第二次攻击也是说你伤他，怎么他就当面弃掉你。现在约伯太太站在撒旦一边，撒旦做不到的，撒旦最想做到的，现在太太希望他来做到。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放弃，死掉吧，放弃生命，放弃生命，这是神看为最宝贝的，不许撒旦动的，保留他的生命。现在呢，这一个约伯太太要他把上帝看为最宝贝的东西，要他自杀。弟兄姊妹，我现在问问，约伯太太是好太太坏太太啊？好太太坏太太？坏太太。我说是好太太，难得的好妻子。请问你，第一次魔鬼打击约伯，约伯妻子受不受打击？不受打击啊。哎呀，你的儿子死了，幸亏没有死我的，是不是这样？哎呀，你的房子死掉了，房子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呀哈哈，幸亏我没有。没有这样，是第一次打击岳伯。有没有打击岳伯妻子？有。我可以说打击得更加沉重。对不起啊，有的时候也许对姊妹有点偏见，姊妹更喜欢一个安定的家，是不是这样？姊妹对于孩子的感情所以是更丰富的。为什么？怀胎十月嘛，财产没有，十个孩子没有，这岳伯的妻子没有倒下去，难得。再有呢，我也相信岳伯这样的人呢，不会随便娶个太太，对不对？不会随便找个太太，一定找一个很敬虔、很爱主的妻子。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这十个孩子光是岳伯一个人教出来的，岳伯妻子没有功劳的。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第二次打击的时候，一辈子同甘共苦的、心心相印的伴侣 collapsed。倒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看见她丈夫身体那么可怕的疾病，生不如死啊，真是觉得难过，她这样活了不如死。爱，但更重要原因什么呢？就是她跟岳伯不同的地方，她信仰上有偏差，有偏差，他把拥有看得太重。第二个原因什么呢？他的信心崩溃了，受压太重，崩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要约伯，你还持守纯正吗？
去掉神，死了吧！我真觉得你活着不如死了还好，难过啊！不过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的确就看见所谓持守纯正，神信心为什么被神尊重？因为信心尊重神，所以神尊重信心。所以圣经里怎么说？圣经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请注意，信有神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信他是，信他活，信他在。我们中文就翻译信有，有的时候这个意思就不是那么深刻了，对不对？你信不信有 Clinton？ 有，说话。但是信他在，在这里，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呢，对不对？就在这里，信他活，活在你的面前；信他是，什么都不是，就他是。不信的人是用环境来解释神。神不是，环境是。信神的人是用神来解释环境，他是，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他是慈爱的就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就是公义的，信他是。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眼光就有一个大的突破。是不是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那里，保罗常常要提摩太受苦，跟他一同受苦，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我相信啊，这一个是一般世界人所没有的一种劝告。姊妹们，你有没有劝你儿子跟我一同受苦，跟你一同受苦？没有，我们都说我受苦你不要受，是不是？但是保罗呢，是劝他所最爱的苏宁呢，跟他一同受苦。为什么？从神的角度看，怎么样子能够打美好的仗呢？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持定永生。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就是信仰，持定神，持守神正，一个很实际的解释。什么意思？就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的遭遇，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从永远的那个角度来看今生的事。你从什么地方看，你就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什么样的不同的结论。是不是？我昨天讲过我第一次有了房子之后很骄傲啊，很骄傲。后来不骄傲了，为什么？一看时间一拉长啊，就不骄傲了，对不对？我不过是那个 owner 里面的 one of them， 时间拉长就会骄傲。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很难为情的事，我常常坐飞机啊，喜欢坐在 window seat， 为什么？我想看看我的房子。我在地上，我觉得了不得，我有个房子，说天上来看看。我看了，哎呀，这么多年从来没看见，没有看见，我以为了不得了，天上一看啊。算的什么？算的什么？所以你看东西那看法出发点要搞清楚。你这一个角度改变之后，结论一定不一样，感受就不一样。我在服侍组里面，这一点对我的帮助很大，的确把我从很 危险的境界救了出来。我昨天讲过，我48年奉献，49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第一年共产党来了，真是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因为我从小很穷，我12岁就逃难离开父母，母亲死掉，后来一直跟父亲没有见面，因此我穷惯，我也受当时思想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做共产党。为什么？我太穷了，想供别人产。当时不承认了，嗯，可是后来我20岁信耶稣，大学2年级，所以在我内心里头有两个权威，一个信仰，一个共产主义。就是到我进了神学院，共产党来，这个还是我心中非常羡慕。当我在神学院里面，时代改变，我看见潮流的改变，好多人呢就参军，投入革命的洪流。大学生里头太多，就趁机参军了。就在这个时间，我在大学团契里面还没有毕业的那一些同学之中，至少有2个跑到神学院来跟我说，小弟兄，我们要投入革命参军。结果他们真参军，教会里很多人被捡去。哎呀，我在神学里面，我的心也是蠢蠢欲动。就在这个时间，我真是觉得，哎呀，如果共产党早了一年呢，我就不会来到神学。那怎么办呢？幸好我有信仰，我就祷告，祷告。我真是巴不得神说好放你一马。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段圣经在我脑子里出现，从此就是约翰福音第6章，从此他的门徒中就多有退去。主就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立刻有一句话出来，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哇，这一句话一来，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留下来，为啥？永生之道。要不然今天是个什么人？我怕你们很害怕。或者是很讨厌。还有一次什么呢？同时在这神学里面很可怕，因为我在大学2年级信主之后啊，我常常为我的婚姻问题祷告啊。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啊，我终于在团契里找了一个好姊妹了，我看上她了，上海小姐啊。为什么看上她呢？啊，团契的一位姊妹啊，他放暑假的时候，放寒假的时候，他跑到孤儿院去做义务劳动啊，看过孤儿啊，就说我蛮有眼光吧。他是读新闻的，共产党一来，他就在文汇报馆做记者，思想受时代的影响，还是有信仰，但是觉得做传道人死路一条，所以常常跑到神学院来劝我，要我出去吧。弟兄姊妹，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常常他在那里一面劝一面哭，我也在那哭，难为情。有一些神学院的同学看见焦某人跟一个女孩子在里面哭，搞什么玩意儿，我真是有口难辩呐、啊，所以在我里面这个挣扎的很厉害。 我向神很多的理由，神啊，你知道啊，我最初啊说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传道。现在我已经像亚伯拉罕一样，把心爱的以撒献给你了。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你就还他以撒。好不好？你也还我自由。我很多怪道理的，怎么样里头就是不通不通。幸亏好，还有点敬畏神心，在这个痛苦之中，每一次来的时候痛苦之中，我就跑到祷告时流泪的祷告，流泪祷告，又一次奇妙的拯救。在我流泪的时候，一句话来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这句话一来，神的话就大有亮光，大有能力，我马上心情改变，真的。我临时就下了一个决心，写了一封信，除非你也来神学院，不然从此一刀两断。就是那一天，真的一刀两断。弟兄姊妹，你说那两个是不是我最大的危机？是，如果没有神的话，看不见神的启示，我早完了，我早毁了，毁了自己，可能毁了很多人。感谢神。所以从信仰角度，持定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神的角度，永恒的天上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事，看法不同。所以从那个以后，我就了解保罗的话，他说原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最初读这个，我真说保罗你们搞错啊，什么叫自战自清？自从你信了耶稣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入错了行，还自战还自清。你看，用石头打了三次，用棍打了多少次，每次四十，哇，那也危险，还自战自清，是不是自战自清？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他下面怎么说？若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看看法不同。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出介意了。大怪不得他说自战自清，而且那是为成就那个荣耀。这是他看法的问题，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巴不得我们掌握这一个原则，持定神。那么所谓持定神的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持定生命，持定永生。圣经说我们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什么旅程呢？是生命的旅程。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个彼得后书所说的，是吧？是什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是要我们神的性情上啊，怎么长进的旅程。所以叫生命的道路，生命道路。如果你这样追求了，怎么你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在你遭遇到 损失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虚心、温柔、忍耐、节制。所以在拥有减少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的生命增加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你的拥有减少，就是你的生命增加的时候。主的生命在你身上有一个突破的时候。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约伯受苦不是减少，虽然他的拥有减少，但他的生命增加了，生命力增。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约伯得胜了，得胜。但是约伯还没有把一人受苦的谜打开，他不过是站住了，没有倒下了，是吧？到底为什么受苦呢？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约伯记二章后面一直到四十一章这一段的记录。要打开这个谜，站住了不一定谜没有啊，也是解决了。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们说约伯的结局还是让我蛮可怕的，是吧？那么这个谜怎么能够打开呢？我们说探索的精神，在神的面前探索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真相终于因为他的探索被揭破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看，在探索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都很熟悉。首先呢，我们知道不是他一个人探索，是什么？有三个，其实是四个朋友跟他一同来探索。这个肢体相爱的确是很要紧，共同来探索。我很欣赏这三个朋友，很多人呢都有一点怪这三个朋友来了以后啊，怎么搞的，搞得越薄越来越苦恼，这是我们不够客观，不够公正。不过呢，我们看见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去帮助别人的一些技巧。这三个朋友怎么来帮助约伯呢？我们知道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相约而来，因为听见有老朋友不远千里相约而来，一心要帮助十三个人。这个友谊啊，实在是比蜜更甘甜。连妻子都不能帮助，众人都离弃他的时候，有这样可爱的弟兄，并且不要忘记是信仰上的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他们来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他们来的时候，三个人看见约伯认不出来，马上就有反应，什么？就撕裂衣裳啊，放声大哭。请注意哦，是男子汉大哭。以后做什么？与约伯坐在一起七天七夜不讲一句话，容易不容易啊？你去看朋友能做七天一七夜不讲一句话，为什么不讲话还要做七天七夜？我要问，不讲话我们走掉了，坐下来就要讲话。这你就看见他们内心的爱，他们觉得不知道怎么讲，不敢随便乱讲，但是他们也觉得约伯需要安慰，所以讲不出来我就陪他，再这种陪他无言的安慰。哇，就在这个时间啊，那种友谊默默的来往，终于使约伯怎么有了一些复苏。 我们说第二次犯罪啊，第二次风波，约伯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啊？嘴里不讲话啊？为什么不讲话？一方面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讲，一方面怎么样，已经搞得昏头胀脑。现在七个朋友啊，三个朋友做了七天七夜，终于得出安慰了，是吗？服输过来了，嘴巴巴拉巴拉讲，这是约伯先讲话。所以我们到医院里看病人了，不讲话很危险，开始讲话 good sign， 一个好的记号哦。很糟糕，约伯一讲话了，他们就乱塞大龙，他们在那里热心帮助，各显神通，各凭自己的那一种最好的本领来对症下药，结果是错药。他还是嘛，加上热心用错药，以为还分量不够，再加分量，结果这个病啊越愈越重了。他们还觉得还没有到功夫，这就是这可贵的友谊啊。那么这一种的友谊我称它为什么？伤口加盐的友谊。妈在这里，所以就有这几十章的对话啊。请问你，这四个人约伯三个朋友对话是不是很长，是吧？一共有18次对话，以利法讲了3次，三个轮回，比勒达讲了3个轮回，说法讲了2个轮回，约伯轮流对证讲了多少次？10次。所以是他开始，是他结束，讲到对方无话可讲，所以他话最多。弟兄姊妹，话多一个受苦的人好现象坏现象？现在是好现象，不讲话还是危险现象，对吧？所以你以后安慰人的时候啊，受苦的人多讲话，你多听他啊，不要想拦阻他。不过呢，在这三个朋友和他对话的里面，我们看见有显然性质上的不同。什么不同呢？三个朋友是跟他们谈论神，谈论神，以老师的姿态来辅导，来责备，来改正。约伯呢，他跟人谈论的时候，他常常向神谈论，向神谈论。所以在约伯的谈话里面，常常跟人讲了之后，他就向神祷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向神祷告。昨天我们讲过，神造人对付仇敌是用什么对付啊？婴孩和吃奶的。这婴孩和吃奶的什么地方有能力啊？什么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婴孩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口，是不是啊？啊，口一张啊，妈妈就受不了，别的力量都没有，就是个嘴。啊，一方面吃，一方喊，啊，就是来武器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约伯，他真是动用他的武器，一无所有，软弱无能，但是他用嘴探索，用嘴祷告。所以在他的这个谈话里面，各式各样的祷告，我没有时间讲。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态度呢，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有新的亮光出现，不断的有天上的亮光向他照耀，不过他没有醒不过来。我没有时间讲啊，大家回去看一看。那么在这个谈话谈到朋友最后闭口无言的时候，约伯话就说完了， 也没有话讲。啊，最后为什么说到朋友没有话讲呢？为什么说到他自己没有话讲呢？你就知道最后他三章一口气讲了三章话。哦，这了不得。那就是在29章、30章、31章这三章圣经都是讲到他自己，因为朋友说他有罪，所以最后他尽量的为自己辩护。我不过这三章有不同的重点，29章是讲到从前的我，没有受苦之前的我，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美丽的我，哇，没有受苦之前多美丽啊。那么30章呢，就讲现在的我，重点是什么呢？可怜的我。那前后对比一下，那么美丽，现在这么可怜。31章呢，是讲什么呢？心中的我，什么我呢？冤枉的我，好冤枉。那么这个我字啊，有多少次呢？29章42次，30章54次，31章63次，我越来越多。所以你知道，整个讲里面就我，这就我太多了，这朋友就不讲话了。最后他就讲完了，不讲到既然冤枉了，他最怎么这么最后怎么来结论呢？这么冤枉怎么结论呢？我们来看看31章、31章、35节和36节，约伯记31章35节和36节，我们啊一起来念，那、啊、一起来念，来35节、36节，来，肯听我所话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罪状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你看他的结论是什么？向神挑战，神啊，出来吧，跟我辩论一下，如果我有错，这错不但是不成立，是我的荣耀。哇，你看他心中气到一个地步，向神挑战了，太冤枉。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引发第四个年轻人来指证他，三个朋友讲错，这一个年轻人一直在来听，后来从客观的眼睛来批判他，没有时间讲，讲出很多新的亮光，终于使他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一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就向他说话，真相大白了，把你打开。所以到了约伯记的末了，神写明什么？这个一人受苦的谜真相是什么？不是为了让约伯受苦，要使撒旦受羞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单单的神为了羞辱撒旦使约伯受苦。常常有的人呢，就读了约伯记很生气的，哎呀，神那一天了，不跟撒旦讲那句话吗？这个约伯记不会那么倒霉了，不错了，是要使他得福了，代价太大了，是不是？如果是为了这个缘故的话，应该约伯记在哪里啊？第二次啊没有打倒，从此约伯从苦境转回，不是应该在那结束了吗？为什么第二次胜利了以后啊，还有后头那么多的问题呢？那就显而易见，神有更美的旨意，是不是？不是单单为了羞辱撒旦，到底要为什么？除了羞辱撒旦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是不是第一天我讲过，要赐他更大的幸福，对不对？ 最后是不是约伯蒙福比先生更大了？蒙什么福啊？啊，是吧？加倍啊，是吧？你看看，大家还是注重拥有，最后的祝福还是跟开始的时候一样。幸福的奥秘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什么？有什么？重点是什么，是吧？有什么是你是什么以后给你的赏赐，对不对？所以你看看约伯记最后的结束是什么。约伯原来说，哦，这个人多么美丽，我这个人多么好，但最后他怎么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怎么？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从前觉得自己很美啊，已经啊到一个地步啊，什么神学毕业了，要学什么？没有好学的，等到上天堂了。神还没有召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差得远啊！你与神的那一个标准还差得远了。认识基督，你还需要长进呢。所以神一显现那个荣耀，他就看见自己的丑陋，所以他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追求，生命上的追求。所以就是这一个。有了领悟之后，所以后来才加倍，所有才加倍，是不是次序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这就是神要在蒙救赎人身上把他留在地上的目的，中心的目的，让他这一个人走永生的道路，生命上长进。为什么？我再说，这就是人犯罪堕落之后个致命伤，生命的败坏，丧失了神的形象。你看看世界上的人，那些出人头地的，都是有特殊才干的，拥有钱，拥有名，拥有利，拥有权，但是他是什么？所以他越拥有的多，他危害人越大。毛泽东如果革命没有成功，不会害那么多人，他聪明得很，本领大得很，但是什么结果？怎么那个败坏的天性使多少人受到灾难？跟魔鬼一样，魔鬼权柄很大，生命败坏。所以神要恢复在我们这人身上，恢复那最荣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得着生命之后呢，在地上是什么？走生命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是不是圣经里一直这样强调，对不对？啊，世界上只有两条路，对不对？一条是灭亡路，一条是永生路。啊，是生命，是它的形容重点。最后，我想我们大家读一篇诗，诗篇第一篇，我很喜欢。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念。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你看这首诗把人分为两类，一个叫做义人，一个叫做恶人。义人用什么比喻呢？像一棵树。恶人用什么比喻呢？像糠秕。这个重点分别在哪里？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没有生命的，是吧？是有福的人是有生命的，有祸的人是没有生命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在地上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所以你看见用路来形容，义结束是义人的路，恶人的道路。所以义人的道路就像树一样，是生命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什么？是灭亡的道路。我们有人种树，我们有人种糠秕。你种糠秕吗？神种树。请问你，你到底是树，你还是糠秕？哇，看起来都差不多。我告诉你，有分别的，有分别的。什么分别呢？风吹的时候就分别出来，对不对？风一吹的时候，糠秕什么？被风吹散，很逍遥啊。东吹就东倒，西吹西倒，随机应变。树风吹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是不同呢？有什么不同？糠秕会移动，树只会摇动，不会移动。所以啊，一个字的分别啊，差得很多。一个是移动，我移来移去；一个摇动。请问你，约伯是不是摇动啊？你看脱了撕了衣服啊，是摇动哦。你说一动不动，我都很觉得可能是贴的，不是树的。它会摇动，但是不会移动。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罪，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所以呀、啊，每一次风波之后，摇动完了以后，往下扎根更深，向上结果更多。这个生命在今天看得出来。什么时候风吹的时候？将来一定看出来。审判的时候更是清清楚楚。你到底是树呢？你还是糠秕呢？你将来是蒙福的呢？你还是沉沦的？我们应该有把握。求神让约伯做我们的好的指南和榜样。低头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让你的仆人约伯经过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心中跟他一样，常常对于你的作为不能领会。特别是在我们人生有风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表现得多么可怜，常常中魔鬼的诡计。我们不但是不认识自己，我们不愿意认识自己，我们只是一昧的在那里怨天尤人。哦，你的慈爱谁能领会？你的作为谁能测度？我们实在是愚昧无知。谢谢你让这一个爱你的人能够做我们的教师，做我们的榜样。主啊，我求你让这一次的讲道不是一片道理，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了解你的心意，知道你是大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你把我们重价买过来，你栽种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成长。哦，主，巴不得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用 我们的信仰所得着的好处来做见证荣耀你。但愿我们在苦难临到的时候，主啊，教导我们用生命的光来荣耀你，来满足你的心意。求主让我们这一辈子奔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认定目标，向着标杆直跑，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得蒙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